亲爱的陈牧师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今天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来得生命。得什么生命呢？已经有生命了，还要得什么生命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看一处圣经。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我非常喜欢跟人家分享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声音，他常常要向我们说话的。人的话很有限，一讲完就过去了，但神的话就不一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在34节的地方，因为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他在传天国的福音，到哪里叫被掳的人可以得着释放，叫受压制的人可以得着自由，叫有病的人可以得着医治，叫受苦的人得着安慰。然后他说有一种食物人吃了还要再饿，有一种水喝了还要再渴，但有一种呢吃完就不再饿，喝了就不再渴。哦，他跟一个人讲以后，那个人听了，有这种事吗？他说如果有的话给我们。我们来看这一段，从34节一直到37节。如果您有带，亲爱的朋友们，有带圣经的跟我们一起来念，没有的用听的啊，请用听的。从34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谢谢。念到这个地方，那么那个人就跟主说，主啊，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就必定不饿，信我的呢就不再渴了。但是他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但是还是很多人不信。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就一定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亲爱的朋友们，我仔细读过圣经，读过四福音，耶稣基督是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讲他的生平讲得最清楚的。那么我发觉耶稣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 come to me， 到我这里来。他怎么说呢？你看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说来到我这里来，这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就必定不饿，信我的他说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常常是来来 come to me come to me 来。为什么人要来呢？来得什么呢？得生命。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来得生命呢？我想今天晚上我要分三方面跟大家来思想来得生命。第一个，他说为什么要来，为什么他会到我这里来呢？为什么要来？有三方面。第一个，因为人有罪，所以需要到耶稣那边来。第二个，因为人有劳苦有重担，所以需要到耶稣那里来。第三，因为人有疾病有死亡。我第一个讲到为什么要来，第二个讲怎么样来呢，第三个来得什么。我先说为什么要来，因为人有罪。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罪恶滔天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败坏？因为人有罪，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常常到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去，跑了很多的地方去，我真的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觉。几年前我到菲律宾去进海关，那海关呢，他呢，海关的官员呢，他看我，那看我的护照，他说 Where do you come from？ 我说 Come from Taiwan。 他说 Taiwan rich rich， Do you have ang bao？ 我一下听不懂，他说 Do you have ang bao？ What is ang bao？ 我一下听不懂 ang bao， Do you have ang bao？ Ang bao 我听不懂，他说 ang bao money money。 哦，我知道，他跟我讲台湾话，这个菲律宾人跟我讲台湾话，有没有红包？他 ang bao 了，他跟我说 Do you have ang bao？ 我听不懂，他解释给我听，叫 money money 这样。海关的官员在飞机场就跟我要钞票，你知道吗？真的，我经历过的。我们到巴拿马去也是这样，巴拿马拿一个这个投影机 怎么样进这么简单的东西进不去，他给你搞了几个钟头都搞不懂，找人家翻译东弄西弄，原来很简单，就是你有这个早就过去了，他还在我们家怎么样装不懂，在那弄东搞西搞。那么在巴拿马这样，我一个朋友呢，他到巴西去，他们两个人去啊，去办事情。那么有一个人很喜欢早上晨跑，那么因为他们前天晚上跟人家谈太久了，所以呢找第二天找那个找一个跟他一起去晨跑，那个人说你先去好了，他那这一天不去跑，他就穿了网球鞋，那么网球袜，然后网球裤，带个名牌手表，个 T 恤，他就去晨跑。那么他晨跑以后，我这个朋友就起来了，睡不着了，就说他洗脸完到 lobby 去吃早餐，他说他一个钟头回来的。结果呢20分钟看到他朋友气急败坏的一直跑进来，好像穿着内裤而已，怎么这样跑进来，就跑上去到房里去赶快去换衣服，因为他碰到强盗扒得光光，只剩个内裤回来，不但表人家要，连鞋子连袜子都给他脱下来，顺便都要呢。这样这是真的在巴西发生的事情。那么前年呢，我到这个 Milwaukee 一个城市去，那时候我住德州达拉斯，在那边读书的时候， Milwaukee 刚好发生一件大事情。我想你们看报纸都知道，有一个长得很漂亮一个男孩子叫 Dahmer， 他20岁啊。那么可是呢，你知道他吃了15个人，是不是？每天吃人的心、人的肝。当这个人家到这个到他地下室里面去打开冰箱，都是一个个头在那个地方。你看看前年的事情，那是年终的事情。前年年底发生更可怕的事情。在苏俄有一个模范老师，他被发现20多年来吃了58个人呢。你看看，对，你们都看到吧？58个人怎么吃的？20多年怎么个吃的？你看，像这是这真的是一个罪恶滔天的一个时代。那么国际是这个样子，那么我来自于台湾呢？台湾到什么样子呢？也是一个，这是空前呐、人呐、心呐、暴力嚣张的一个日子。那么我这个人以前是在从强盗变传道的，那么台湾有38个监狱看守所，我待过14个监狱，所以坐牢有那么一点经验。那么我从19岁一直坐到26岁啊，我以前在帮派里面混，那么在竹联帮里面混，竹联帮发展到最多人的时候到3-4万个徒子徒孙这么多人，所以帮派里面你可以想象得到，所以那个常常就监狱里面进进出出，所以呢坐牢是算很有经验。监狱里面是这样的，是一个弱弱强食的地方，因为在监狱啊里面常常有打架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在外面啊，很多的帮派啊，为了舞厅、酒家、club、卡巴雷、沙龙这些东西的恩恩怨怨啊、地盘税、保护费啊等等的问题啊，所以常常结怨。有人在外面没有机会算账，在监狱里面碰着了，所以冤家路窄。你可以想象，这个账不在这里算，在哪里算呢？所以常常的打架，一天到晚打架事情，常常有打架。可是我告诉诸位，台湾有个地方打架的次数跟比例啊，要比这个监狱还多，你知道在哪里吗？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要讲了。你看，真的是立法院，立法院真的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不是开玩笑，有开会就打架，有开会就打架，不但男的在打，女的在打，老的也拿了，看你过来还要拿棒子敲你，不敲你就被你敲了，他当然要敲你了。立法院长以前那个倪文雅，那个郭婉容的先生为什么不干呢？因为他86岁还打得过人家吗？当然打不过人家了，所以要交棒。所以现在你看立法院呢，哦，那就是身体要壮，要这个心脏要强的，是不是？立法院开会就打架，立法是这样，国家的法律几千万人的法律由他们制定的，可是呢他们带头打架。立法院是这样，那么市议会是不是这样？一样。台北县议会是不是这样？新竹县议会是不是这样啊？全省从南到北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人的心这么样狂妄，这么样嚣张。所以你看啊，耶稣为什么要来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我来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因为这是一个罪恶滔天的一个时代。在2年前，我以前一直感觉到法国啊，感觉到欧洲是个好像世外桃源，那个山谷啊，那个白雪皑皑，那个实在很漂亮，实在是个人间的天堂。我前年带一个步道队到那边去，后来因为我跟步道队，因为我签证的问题啊，所以我一下签不到，从英国就到不了到荷兰，所以我只好飞机到瑞士，从瑞士呢过边界到法国来。我跟他们联络上了，说3天以后在巴黎那个地方见面。那时候还有2天多，干什么呢？所以我就一个人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东绕一绕，就往北绕，往巴黎那个地方绕。那时候我从里昂那个地方坐这个子弹火车啊，到这个马赛那个地方。那么因为那个地方是基督山恩仇记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很漂亮一个海港那边。那么我是坐子弹火车去，到的时候清晨4点多， 四点多，那八点多的火车才要往上往北走，那还有三四个小时干什么呢？那么我就去问对面的旅馆说，我住那个一个晚上多少钱？他说 $100，他说100块美金。我说 I slept only 2 hours， 两个是 100， 他说。You sleep 2 minutes, $100。这样跟我讲，我说咱讲话怎么这么这样讲话哈？他说住两分钟都是这个，他是不怕你不住，因为太多客人了。暑假的时候，我想我宁可就这个怎么样省这个钱就不要住了哈。那我就在火车站逛来逛去，可是人这么多，流浪汉这么多，所以呢，我就到火车站前面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有这个喷水池，很漂亮，一个大教堂在那边，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在那边欣赏夜景嘛，四五点，在慢慢的欣赏，我觉得天空非常希腊啊，石柱嘛非常罗马，我呢非常雅典，在那边欣赏的时候这样，可欣赏不久就打瞌睡，实在很累嘛啊，所以坐夜车累打瞌睡，我是背一个霹雳包在那边，那么霹雳包就在那边呢，钱都放在那边。我就慢慢打瞌睡，在这边打瞌睡，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拉我这个，因为他拉的很技术很拙劣，好像用抢的一样，就这样拉呢。说我一打开，怎么一个人锁在那边？说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一看一个那个壮壮的一个那个阿拉伯人，他说 I'm looking for cigarette。他说他找烟。我说 You looking for cigarette in my pocket? 在我这里找烟 ？Get away, no cigarette。这样，好，他就走掉了。那我就继续看欣赏啊，这看一看，看一看。然后又还是太累了，就打瞌睡，又在摸我的口袋。我说：“喂，对，哥，他会这样的。”我因为他一个人阿拉伯人呢，后面三个人跟着他在后面这样，结果又打一次。他以为我睡着，我又摸，但是在技术太拙劣，跟用抢的一样嘛，这样嘛。所以我就 get away 这样，他就走了。过了五分钟又来，怎么又来？又四个声音，脚步声，这个又来了。我就很烦，我根本没有睡，给他一吵，我还睡得着吗？我就把这个霹雳包用力抱住。眼睛打开来瞪他一下，故意这样给他看到我瞪他一下，然后我头就转过来，这样就不理他，脚翘起来就是说你不要找我，就你到换到别的地方去。没想到他准备一罐毒气瓦斯，让你眼睛暂时失明的瓦斯，好大一罐。我不知道啊，我头都看那边啊，他就过来把我这个弄一下，我怎么知道他我这弄了，我还有什么一个东西啪就喷出来了，这样一碰我脸呢、啊。一阵刺痛啊，一下眼睛就下那个失明，我一下跳起来，因为太痛，我就用力抓住我这个脸，抱住我的脸。这时候我发现他从后面一下把我抱起来，用力抱起来，完全看不到，那时候很痛看不到，我就用力那个弄开来，发现前面一个人拿个长刀，这么刀，那是一下就戳过来了。那时候千钧一发，什么都忘不记得的，本能还记得。我是学跆拳的，在陆军官校通过跆拳两段的检定之后，我一脚就出去了，就踹上去了，把那个刀子往后一踢，然后用了一下他这个人一踢，我回头就是一个回旋踢，就这个技术还在这样，一脚踹下去，他就给我踢在地上。那时候三个人拿刀戳我了。我还记得的那时候这边一个喷水池那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就一跳就跳到喷水池里面去了，因为水池啊都是铁啊，那个东西啊都是人石膏像雕像，那边我就一直爬喊救命救命，不过我还记得用英文喊救命 help help， 一直叫这样叫，因为我声音实在太大了。有那个马德里的大学的两个女学生啊，她看到情形赶快去报警了，警察出来一看到怎么这样三个人这样追我，所以呢枪咚啊咚啊就开了，然后这三个人就一下就跑下去，就跑完了港口那边跑，在从水里面，因为稍微洗了一下，稍微勉强看到，那么我就一下爬出来，看到那个家伙给我踹在地上，他们一哼啊一哼的哼，我回去又踹他两脚，然后把他绑起来，再给他用固定十字固定把他固定起来，警察来了把他带到警察局去，然后呢，后来警察去追，三个里抓了一个，就一共抓了两个，带到警察局去，哇，一到警察局，两个人就吊起来了，有一个人拿个大木棒。咣一下，一个血就流出来。另外大皮鞋，一个警察，一个大皮鞋，另外用力踩下去，然后一下十几个警察冲进来，天天看到打，把扒得光光的，剩个内裤在那边打来打去，啊，吓都吓死我，是怎么这个样子呢？哇，那眼睛又看不太到，这样，后来就做笔录啊，问啊，我讲英文，他们讲法文啊，我猜他们猜我，反正就在比说一直问问笔录，这样一直问。后来他们请医生来给我弄眼睛，因为我眼睛实在太痛了。我在厕所去看我眼睛，更看不到，全眼睛全红的，全身麻麻，一手摸这里的好麻好痛。后来医生给我弄一弄，然后就做笔录啊，到一直这样弄到七八点的时候。后来他们有一个人呢、啊，拿着一个大照相机来，叫我站旁边给我照相，就像刚那个人给我这样照相，这样照相。我想为什么要给我照相？我想这个危险，不是开玩笑，这个打人是这样打的，这个。因为我坐牢很有经验啊，这个要进去坐牢以前一定要先给你照相，你知道吗？我想有没有照错啊，怎么因为那时候英文跟法文不通的，那有没有照错，我说你有没有搞清楚，我说 I'm a victim, I'm not accused, that person, 他后来知道我 我搞错他们意思了。那个人就他说，他就拿一个那个名片给我一看，原来他是马赛当地地方新闻的报社记者。他说 ：“You Chinese Kung Fu Number One 这样。”他说 number one 这样，他说一个人一脚踹昏一个人，被弄成这个样子，还有点新闻架势。我说哦，这样的还差不多，照个相可以哈，这样。后来我回到美国去，一个多月后接到法国政府给我一张奖状，说奋勇，然后马赛的报纸登出来，奋勇擒雄，一个 Chinese Kung Fu 这样。第一天是这样哈，第二天呢，我从马赛到波尔多那边去。第一天东西都没被抢走，第二天被偷得光光的，又被阿拉伯人偷得光光，难怪那些法国警察打阿拉伯人这样打，哇，一片混乱，偷得光光的。当我去报道的时候，去报警的时候，他叫我到旁边去等，因为八点半还没到九点，九点钟才开业，到那个警察局才开门，一进去已经四十多个人在那边等着报警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在开玩笑，亲爱的朋友们。欧洲啊，1994年要一张护照准备要走所有欧洲啊。现在很多的南斯拉夫啊、伊拉克啊、什么那个罗马尼亚、俄国来的、摩洛哥来的难民大批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非常小心，尤其晚上不要在外面随便过夜。这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时代，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要人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人实在有罪。第二个我讲到，因为人有劳苦有重担。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虽然好像我们大家历尽千山万水，想尽的办法，我们好像来到新大陆，好像表面上看来读书都比人家高，好像各方面比人家不错，可事实上你有没有劳苦？你有没有重担？每一个人有许多的劳苦，有许多的重担，外表看是这样，里面是另外一回事。我几年前，那么在三年前我在达拉斯读书的时候，我看三四年前看到报纸上登台湾有一次日月潭有几十个那么做这个石油生意那个的，他们去结果沉船，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死了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沉船，大部分的因为日月潭风平浪静怎么会死人呢？因为人不会游泳嘛，一会游就不会死了，所以呢那么死人，所以我想哎呦不，哎，大部分是女生，因为她不会游，一翻就完蛋了嘛，你女生会不会游泳啊，这样。所以呢我想我两个女儿啊怎么样教她游泳。所以那时候在达拉斯那个地方，我们这边很热，在夏天，那么我就看两个女儿每天训练她游泳。那时候我看她们在游泳的时候啊，那么旁边啊来了一个妈妈，一个老妈妈，那么带着她孙儿啊，那么小孩子跑来跑去，小心啊，不要跑到水里啊！我听那个是讲中国话的，我就说，哎，说您是大陆来的，听口音好像大陆来。我说您大陆来的，是啊，上海来的哈。我就在坐在那边，我们就聊天呐、啊。那么那个姓施妈妈聊一聊啊，她来做什么呢？我说这您孙子，他是唯一的一个孙子，他只有一个儿子，他儿子那么在美国拿到 PhD， 然后找到工作也有居留，留在那边。他的媳妇儿呢还在读 PhD， 那么他替他，那么他在上海当医生，退休了，现在替他来照顾着孙儿。这样哈、啊，然后聊一聊了，讲到文化大革命怎么苦怎么苦啊，我就说忆苦思甜啊等等啊，讲一些话啊，就鼓励鼓励他。那么我说现在儿子这样也好了，工作有了，什么都有，人生过去的痛苦都过去了。我说是妈妈，你一定很快乐对不对？一定心里很满足是不是？他讲一讲，一副要哭的样子。我说你怎么啦？他你不讲，这一讲就想哭，这不想活了。哎，怎么跟我讲想的不一样？怎么回事呢？我听你怎么回事？他你不知道，跟媳妇儿处不来呀，处不来呀。这样，我说怎么处不来？他每天整我，就是赶我，每天就明争暗斗，就叫他回去，就想叫他自己的娘来，就想把他给弄回去。他说两个水火不容啊。他说他叫我居然不叫妈，他叫我师同志，叫同志这样，还叫他同志。他说叫我同志。他说跟我啊这水火不容，怎么水火不容？怎么样处不来？他想办法忍耐也水火不容。他说啊，没有办法，达拉斯那么热，夏天白天这么样热，他不准开冷气，就是不准开冷气。那么然后呢，那他们夫妇上班了，他不能开冷气怎么办呢？就把门打开，不然不通风，这么热闷得要死的，那华氏都100多度的，所以一定要不开都不能开啊。那开门又怕，你说达拉斯常常那边有枪支那个抢人的事情等等，他又怕，所以每天提心吊胆在那个地方。他尤其那一天他最痛苦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孙子才4-5岁嘛，又是犯了错，他就做奶奶的当然要管教骂几句嘛。他说你知道他怎么回我顶我嘴？他说你这个老妖精怎么还不死回大陆去？他一听怎么会这样，从哪里学来4-5岁怎么学来的呢？他一直哄他慢慢问 你怎么会叫我老妖精等等。他说妈妈都是这样在爸爸面前都这样叫你的啊。他说我以为你名字叫老妖精呢，这样。他说他常常为什么不死回大陆去？他说你妈妈为什么不让死回大陆？这样讲。他说你看看我替他做牛做马，他这样这样，我他这样，他我真的活不下去。那一天恨不得啊，那么游泳池啊就跳下去算了。可是游泳池那么浅，淹不死人，他不跳下去算了。所 所以人家看的是一套，心里面苦的又是一套。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人啊，活着啊，实在有很多的劳苦，有很多的重担，人活在劳苦跟重担里面。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来呢？要人到他的面前呢？第一位，因为人有罪；第二个，因为人有劳苦有重担，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第二个，人有劳苦有重担，世界上没有劳苦的人，每一个都有劳苦，有他的重担。第三，因为人有疾病，因为人有死亡，所以为什么要到主的面前来？就任何人，你不管你是王公贵族，不管是贩夫走卒，都要面对的问题，都要有疾病的侵扰，有死亡的威胁，没有人是那个可以逃避这些的。我在达拉斯，那么有一段时间在一个教会里配搭啊，配搭牧会，在那边做那么宣教士。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做房地产，是当地是做最大的生意，他是客家人，那么他的父亲94岁，那么我3年前我有半年的时间可以回台湾去，那么他呢就特别选那个时间，我回台湾的时间他请假跟我回台湾。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是客家人，所以我会讲客家话，他要我向他的父亲传福音，94岁老人家传福音。那一天我们就到他家去了，那么他就跟我讲，介绍一下他父亲，让我多了解一点他的背景。他父亲94岁，但头不昏眼不花，所以看报纸不必戴眼镜，94岁耶。然后隔壁邻居讲话都听得到耶，你看看耳朵这么样灵了。但是因为80多岁的时候，就慢慢身体很不知不觉的得了老人病，就怎么样走不动，越走就越走不动，就走不动了。所以呢，老人病的就瘫在床上不太能够动，所以吃喝拉睡都要人家伺候，但头不昏眼不花。那么我到他家去的时候，我看他家那个一进去里面，哇，看的是不一样。为什么呢？他的父亲又跟蒋介石总统照相，又跟蒋经国总统照相，又跟最近的李登辉总统都照过相，是模范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他生6个小孩，6个男的，4个是当医生的，2个是做房地产。在台湾当医生跟大陆不太一样的，台湾当医生啊，哇，随便都1个月30万，等于10万人民币这样的哈。大陆上不知道赚多久，所以那个医生房地产又更赚钱，所以哇，这个人孩子都教育得很好，都很不错啊，所以是模范父亲啊。那我想要传福音，总要针对人家的弱点，在这个谈福音，怎么个谈呢？哇，到人来说啊，他已经到最高的境界了。怎么说呢？因为人啊，你问，如果要您写4个字，让你一生最大的心愿，写哪4个字呢？大概都脱不了这个福禄寿喜这个东西。你想想是不是这个东西？大概都脱不了这个东西。那么有福的需要有钱嘛，禄。禄呢要怎么样？一定要有寿嘛。你再有钱，你没有长寿，你给谁享受啊？所以呢，照人来说，这个人是福禄寿什么都有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有了，钱啊、名啊、地位，什么都有了。所以94岁怎么传福音？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经验，怎么样给他传福音？我就跟他谈谈谈，信耶稣很好，他会帮助你等等，可以怎么怎么怎么。后来呢，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吕牧师啊，他先跟我讲那些，因为他听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耶稣能帮助我一件事情，只要帮助我一件事情，我就一定信耶稣，马上信耶稣。你想他要什么事情呢？”因为我想一定是94岁，就再加6岁，不就100满百了吗？是不是寿嘛？这个人还有什么还需要？就是想长寿嘛，是不是？那么我就想到大概是这个，我说这个怎么耶稣会帮助你？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讲。然后他说爱希望爱路哈偏掉哈夹掉，这客家话什么意思呢？但是我还听不懂。他说他平一点，希望路平一点快一点，我就不懂。我请他儿子翻译一下。他说他希望信耶稣，只要耶稣能够让他马上死，他就一定信耶稣。这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我就不懂啊，说这个人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知道啊，我现在生不如死。我说为什么你生不如死？表面是什么都有。他说你不知道，没有办法。他说我一生从小到大都不想靠人的，从小我白手起家到今天这么样的家业，我很不喜欢麻烦人。他60、70岁太太就过世了，好，所以几十年来自己一个人啊，这么一个人在那边守在那个地方。他说啊，我不喜欢靠人，今天没有办法，吃喝拉睡都让人家伺候，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可是没有办法，只有媳妇来照顾你啊。他说大媳妇照顾讲一点说，哎，让小弟有机会啊，就把我送到二媳妇去，让二媳妇那边再说，哎，让老三啊，所以老三讲是讲是大家轮流孝顺， 把我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我感觉得很清楚。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一定这样。他说你不知道，那一天呢，他们在隔壁讲话，跟邻居讲话，讲的还故意还不很小声，很大声，说这个老不死怎么还不死啊？这样，他说我们这七十多岁都要人家伺候，还伺候他。他说是啊，他说他只有身体只有越来越衰弱，他知道没有不可能越来越好。他说反正迟早都有一天嘛。他说耶稣能帮助我，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他说他多少是想自杀，又不能自杀，因为自杀的话，孩子会背一个不孝的名。可是每天那个撑在那个等在那个地方，我心里一个很深的感触。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界上？为什么他要叫人到他的面前？因为人有疾病的问题，这是任何人逃避不了。今天你可以逃避得了，明天，然后明年没有办法逃避的问题，因为人有死亡。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很多人说想永久居留，我觉得美国这个永久居留这应该改个名字，因为世界上没有永久居留这回事。不管房子你是贷款买的，这是现金买的，我保证你有一天要换别人去住，你说对不对？一定要换别人去住，这名字应该叫在世居留证才对。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长久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救主呢？因为人有罪，这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时代，因为人有劳苦，因为人有重担，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得了的。然后人呢，有疾病，有死亡。亲爱的朋友们，请问你问自己看看，你快乐可以快乐多少时候？看一个很好的篮球赛，一个很好的 football， 你能快乐几时？你婚礼能够到几时？再快乐的时间都要有消失的时候，所以所有的快乐都在制造痛苦。所以呢，为什么耶稣要来？他说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呢？因为人有这些需要。为什么要来？所以因为人有罪，有劳苦，有重担，因为人有疾病，人有死亡。第二个，我讲到要怎么样来呢？第一个，带着你的罪来；第二个，带着你的劳苦跟重担来；第三个，就把你的疾病、你的状况、把这个死亡的问题一样带到主的面前来。带着你的罪来。亲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说啊，说什么呢？他信耶稣不错，可是呢，耶稣就老是讲这个，圣经上老讲罪，我罪这个东西我就不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我什么时候犯罪？他说我虽然不敢说自己好到上天堂，还不至于坏到下地狱。他以为中间有一个中途休息站，你知道吗？在那个地方，人对罪啊实在不了解。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捆绑，一人啊没有办法断开的锁链，一种捆绑。罪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人与生俱来的罪啊，犯罪是人的天性。所以你发觉，你看啊，人啊说不说谎，你没有办法，有时候就要说谎。你看你人贪不贪心，看到别人怎么样，自己心里就有个贪念。嫉不嫉妒，人本能不知不觉就会犯上嫉妒的毛病，人本能就要发脾气。你可以不会 不发脾气，你看你可以不会不发脾气，只是好一点坏一点而已。人啊就是这样，人本能啊非常容易骄傲，连乞丐都骄傲。他说我才不像你，五十块以下我都不拿的啦，一样也有骄傲。因为人啊活着有很多的捆绑，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捆绑，捆绑人，粘到人的身上，人就不能断开这样的锁链。什么是罪呢？人有很多很多的捆绑。你看人抽烟有抽烟的捆绑，抽烟你说这几寸的你就断不了，就是断不了。我在监狱的时候，长寿烟20块台币一包的时候啊，监狱平常便宜的时候是800块一包，贵的时候6000块一包啊。你想看看6000块一包啊，可是呢没有办法，6000块这么贵，跟金子做的一样，我们还是照抽。当然一支这样武士的 Samurai， 我们这个抽不起这么大一支，我们就把它卷成老鼠尾巴，用那个十行纸啊卷成老鼠尾巴吃泡。每天抽烟的，因为是纸烟嘛，当然伤你的肺啊，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吐的痰都浓痰，没有办法。抽烟就有抽烟的捆绑，喝酒有没有捆绑？美国今天最大的那个车祸问题都是人喝酒出来的，没有办法，人就没有断开这个锁链。在达拉斯有一次，有个女孩子，很漂亮的女孩子，她怎么样呢？她喝了酒以后，酒后驾车，人家高速公路这样下来，她就往这样上去，一路就130迈这样开呀、啊，一路大家就闪她，就撞起来，40-50部车撞在一块，死了20几个人。她喝酒，没有喝酒，她会胆子这么大吗？有一个老士官呢，这个人平常表现很不错。就是一个毛病，喝酒，不喝酒什么都好，一喝酒在打架闹事。有一天又在营区里面又在打架闹事，找人家打架闹事，让营长实在受不了，在晚点名的时候把他叫出来，说某某某就是一巴掌就啪一把打在地上，说某某就是喝酒耽误你一生，以你这么聪明这么一个人才的人，如果你不喝酒的话，20几年下来至少跟我一样，今天 两个梅花当营长了。你说他怎么说？报告营长，可是酒一喝，我觉得像当总统，比你还大嘞，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就想当总统嘞。你看，抽烟有抽烟的捆绑，喝酒有喝酒的捆绑，发脾气也有发脾气的捆绑。你知道明明这句话讲出来，太太一定不高兴的，一定不高兴的。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就要讲出来，能不讲吗？所以喝酒有喝酒捆绑，抽烟抽烟捆绑，吸毒有毒品的捆绑。今天美国吸毒的问题这么样严重，台湾现在安非他命毒品已经到国中到国小六年级都在搞这个东西的，这谁不知道这个毒品这个东西不好？谁不知道呢？都知道，可是没有办法断开这样的锁链。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同房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啊，是我过去啊就认识，因为我过去啊在黑社会混的时候没有事，那个有钱那个没地方花，我就拼命的做西装做西装。那么我在他家做，他家开那个那西服店，上海西服号，那么我就常常去他家做西装。后来这个人呢，不知道怎么搞，染上打吗啡的习惯，这一针要2000块台币啊，一天最好打10针呐、啊，就2万多块，一个月60多万，你金山银山都打不起的、啊。一打这个东西，就跟没有兴趣做事，所以把这个家的家财败得光光的，被抓到坐牢，他爸爸活活给他气死的，生了病，一下中风，脑中风就死了，妈妈半身不遂。那么他抓起进来坐牢，初犯才判3年，他的太太，两个小孩，两个女儿。那么这个太太呢，一下没有一技之长，丈夫一下被抓进去了，怎么办呢？去当天天的帮佣，一个两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2岁。那么你知道在监狱里面呢、啊，坐牢啊，你没有家人给你送菜，你会在里面做苏大，在里面做可怜人啊，每天都要替人按摩，给人家说不定给人家搞同性恋等等的，所以一定要有人送钱送菜，不然日子很难过的。所以他要他太太怎么样再苦都每个礼拜要来看他。所以他太那个，因为老板很同情那个他这个佣那个女佣这个家里的状况，所以每个礼拜四他就来面会。他从士林来啊，带两个女儿，没有人替他照顾，没钱请啊，所以女儿要带来要看爸爸、啊、所以早上从那6点多就出门，然后到7、8点搞到那个台北火车站，再搭车到土城看守所，那么又搞到10点多了。然后呢还有一段路呢2公里，可是为了省那个6块钱台币这个车票2公里，所以他只要用走的，要走30-40分钟。那么小孩子那么重，一个3岁一个2岁抱不动啊，又带一大堆菜啊，是慢慢拖慢慢都弄到那边的10点多11、12点了，然后就等10点多10点半，要等到等2个多钟头才能见面5分钟，那么实在是很辛苦。有一天呢、啊，我在朋友来接见我的时候啊，他太太刚好来看他，刚好在隔壁哈、啊，哇，他们看他的太太就哭啊，哭去叫他说：“太后，你一直帮我忙，叫我劝他太太。”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太太昨天想自杀。”他说：“昨天真的想差点自杀。”我说：“怎么回事啊？”这样的是这样，他太太因为压力太大了，别人说你看看，别人说他这个命不好，他的婆婆因为中风啊，那么躺在床上，照理说他照顾他应该很感激他，不但不感激他，天天咒诅他骂他。他说啊，他的命太硬了，把他的那个先生，把他公公给那个克死了，不但这样说，把自己丈夫克到监狱里去了。那么她婆婆说，就算我不迷信，不是你把他克进去的，你做太太的，你丈夫怎么管的？管到监狱里去，你没有注意到吗？所以讲他这个，然后邻居又给压力，他实在生不如死，每天活着就是折磨折磨咒诅，每天又要去帮佣，又要照顾小孩，又要去那个伺候这个婆婆，又这么难伺候。那一天前一天晚上，他实在受不了了，这压力刚才挨完骂，他受不了了。晚上把女儿们弄睡觉以后呢，他受不了，再也受不了，他认为只有死，人到那种痛苦的时候，死已经不怕了，只要能够脱离解脱那个痛苦，他就把绳子弄起来吊上去，人已经踩在椅子上面了，他只要把椅子一蹬，他一切痛苦就过去。他正要蹬的时候啊，女儿一个翻身喊一声妈，把他给吓一跳，就滚到地上去了，就没有吊上去，就滚到地床那个掉在地上了。他吓一跳，一身冷汗，他想我不要光问我自己，我这么一去现在怎么办？小孩子马上怎么爸爸坐牢，这妈妈自怎么办？他想到怎么办，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那个忍耐过去了。他第二天的时候一直哭嘛，丈夫一直追问，他就说昨天晚上这样把丈夫给吓死了。我就跟他说，哎，你不会忍耐一点吗？你现在还有5、6个月就出去了，他有一技之长，他又知道改了，这坏毛病又戒掉了，他出来以后不是马上人生所有的幸福就恢复了吗？现在就这样悔改。他说是啊，现在只有这样，只有等先生，他再不改我真的没办法活了。所以你看这个先生悔改的决心有多大，他出去以后他有一技之长，就又不是没有一技之长。那天他满期，3年到期了，满期 结果呢，因为我们大家交情不错，所以呢，我们给他办大菜，叫大菜庆祝，花了3000多块钱呢、啊。我还是跟人家周转的，那周转的钱呢、啊，叫了20几个大菜，祝他前程万里。这天早上，他盖了手印，然后出去了，办好手续，出狱手续出去的。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怎么样吗？当天晚上他就去打吗啡耶，而且当天就被抓到哎。当天抓到警察局，第二天送看守所，第三天分新收房啊，分到第四房。本来我们在3房，他分到第四房。我一个礼拜连看都不想看他一下，我钱都还没还半毛钱，你就回来了，这么快？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毒品的捆绑这么大吗？请问你，他3年不打吗啡，他算不算戒掉了呢？真的算戒掉，因为3年不打怎么不算戒掉呢？为什么他出去就打？所以问题不是吗啡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王阳明先生说一句话，说除山中之贼易，除心中之贼难。不是外表的毒可怕，里面的罪才可怕。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呢？就把你的罪，就是你什么样的本性是什么样，就来到主的面前，他要断开你的锁链。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香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科幻小说家，叫倪匡，你们听过没有？他写的很多小说，他呢，他是非常出名的，他写的小说都可以拍成电影的。他写一个字可以卖5块钱，你知道吗？所以他写10000个字，那就可以换50000块钱。他写什么的这么样有这么有地位啊？那么他的孩子都很好，但这个人呢，突然得了忧郁症，不想活，所以呢，他不知道每天都活着没有目的，不想活。那么他就养成酗酒跟抽烟的习惯，抽烟到一个地步，他一天要抽5包烟。抽到一个地步，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刷这边，烟放这边，再刷这边，然后再烟放这边，这样刷，这样。他喝酒啊，一天要喝2瓶的苏二的伏特加酒，是最烈的酒之一啊。但是这样酗酒，喝了酒以后呢，晚上啊就把太太掐掐掐掐，然后太太常常给他录音下来。他听说这不是我的声音，是狼的声音吗？午夜，他称呼自己是午夜人狼，没有办法，常常就那么痛苦，常常就不想活。他请一个法国朋友给他寄一本书，《自杀400种方法》。他想哪一种自杀能够很快过去呢？怎么想哪一种方法呢？一直在研究，一直在研究，常常夜里啊痛哭啊，这个站在没有办法，这种忧郁在他里面。他一个好朋友叫古龙，常常两个打电话，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讲来讲去就不知道怎么办，两个常常想怎么样研究自杀。那一天呢、啊，他在他38楼，他在38层的高楼，他的住家里面呢、啊，他受了一点挫折啊，一点刺激啊，他实在想人到底活着干什么呢？他就把他38楼就把门窗户打开，风哗哗哗吹，哗哗吹，他先看一看，然后他在看的时候，他脚就这么一踩上去，突然听到啊一声尖叫，把他给吓死的。他女儿一下冲进来，把他扑在地上，他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我注意到你了，我看你最近就不太对劲，你为什么要这样？女儿一直抓着他，一直打他，一直哭。他说妈妈这么样贤惠，你做什么事妈妈都不讲一句话，我跟哥哥两个人又这么好，又没有叫你烦恼，你为什么要这样？那哥爸爸你这么样出名，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你怎么什么都有了，你为什么这样？他没有办法，他有这个捆绑，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因为呢，烟酒的捆绑，尤其这个捆绑，他对人家的女人特别有兴趣，尤其人家的太太特别有兴趣，他没有办法，不知就是这种罪在里面，他想他没有办法。那时候他就到他的书房去，看到桌上，看一看，突然想到一堆信，是我一个好朋友梁尚元梁教授，留学哈佛的一个文化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李登辉总统的一个代祷同伴，他常常跟我们一起祷告，也为倪匡祷告，祷告有感动以后就写信，一下写了70-80封信，每天一封信。那时候先写，因为他们家开出版社跟倪匡有点关系，所以呢，他1封2封他开始开看，后来发现老是传教就不看了，5-6封信开始不看了，70-80封他堆了一大堆，但是还没有丢掉。那他突然想拿起来看嘛，重新开始看第一章第二章，一看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开始就泪一直流一直哭，第8章第10章就跪下来祷告，从此这个人生命开始改变，他常常为主做见证。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人啊很多的苦啊，不是外表你可以想象，有人外表看他很有钱，有人看他外表很有势力，很有地位，很有名望，但里面的苦你是不知道的。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是说信耶稣不错，可是我现在还抽烟喝酒打牌，什么坏毛病都有，等我把这毛病改掉以后才来信耶稣，不是这样的。怎么样来呢？带着你的罪来，就把你的罪带来。第二个，就带着你的劳苦，带着你的重担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所以呢，就把你的劳苦、你的重担带来。不要说今天我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等我解决以后我才来，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来。第三个呢，带着你的疾病，带着死亡的问题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没有人能掌管明天。你就是我每个礼拜啊，我现在我一年我们台湾办了一个拓荒宣教神学院，一年呢、啊、要拓两个教会。那么我们去年在淡水马街医院那边拓了一个教会，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很多都是那马街医院的医生，而且还是肿瘤科的医生。那么他们告诉我，医生实在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人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呢？就是把你的把你的重担，把你劳苦带来，把你的罪带来呢，就把你的疾病也带来，把这死亡的问题也带来。因为神他掌管你的生命，他知道你的未来，他知道你的未来。我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在达拉斯读书，那么遭遇到人不时的毁谤，那么毁谤就在外面，没有证据的事情就在外面呢，那么乱发黑函，讲一些完全跟事实不符的事情。那人呢，以讹传讹，也没有问我，完全没有问，就在背后这样传来传去。因为我跑过在世界各地旅行布道过六十几个国家，所以呢，因为跑的地方多，跑的地方远，所以认识的人就比较多，就传来传去。这个事情呢，当时我原来以为深渊在主，那么一切都在主的手中，我不需要太在意，这个事情自然会过去。没有想到呢，这个事情呢，因为人传来传去，越演越累，越练。有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些风声，让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想，怎么会有那样的风声，怎么会有事，让我常常有时候会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心里常常会不平衡，常常很痛苦的时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不平衡到一个地步，因为我在台湾呢办神学院，然后这十年当中拓了七个教会，然后我们在中国大陆做福音工作，在差派许许的，在六年前我们在差了50个当地的同工，每人每个月50块美金帮助他们，短短的两三年就建议到2万多人的50多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做大陆的福音工作，我们在北美也做中国宣教的工作，那么做很多的工作。那么去年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很不心里。因为常常受到这样的打击呢，心里就不平衡，常常有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就想到就委屈，就自怜起来，就不平衡。现在没有遭遇到这样的打击，不太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不容易了解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常常不平衡的时候，有时候想神学院呢常常靠各地的支持，我们有30位全时间4年的学生，然后在8个眷属，再加上老师同工有50多位，然后神学院，然后7个教会同工加起来要将100位，然后大陆那么这么多的那福音工作，所以呢压力很大，每个月的各方面的压力很大。我去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想那么神到底对我的选召，让我服侍他到底全职，是不是出于神的选召？我突然就会有软弱的时候，我想可能不是这样吧，是不是神要我像保罗一样，一面支帐篷一面做福音工作呢？我想到我们每年到大陆去跑了20多个省，在各处做宣教，做栽培造就的工作。那么去年我每年都带人去，去年我们带一个团去，还见到朱镕基，见到邓普芳，见到一些人，统战部长等等的人，大陆有很多开放的机会，有很多那么借着事业，现在很因为大陆现在经济一片情况一片大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有时候我不平衡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是不是借着那么在做事业，借着做事业呢，把他赚的钱呢就支持做宣教的工作，就不要指望别人像保罗这样一面支帐篷一面传道，不是很美吗？但去年11月4号的时候，神觉得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要到天津去，我从台湾坐飞机到香港那个地方，坐华航605号班机，因为那一天大飓风碰到风切变，那么飞机呢它要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为什么？因为开飞机我有一点经验，我在密苏里就跟高荣德牧师啊，他是人家飞机牧师，他一天老开飞机，有时候我常跟他开飞机，有时候他累就跟我开，我开累了他开，这样开飞机。那么因为有些地方小地方他没有大机场的，他歪的是怎么刹车的，3下4下我就知道不对劲，因为香港启德机场跑道是全世界最短的跑道，这个还有希望吗？我就安全带一拉，哦主啊，就开始准备见主的面的那一刹那，你没办法想象那个滋味，就想到见主面的，想到彼得跟主说，主啊，在见主面的时候说，主啊原谅我，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说主啊赦免我，主啊准备见主面。结果那飞机就这样一下冲去的时候，到了尽头
他这个飞机长很聪明，紧急大转弯，就哗就这样到海底去。还好他没有这样下去，他是转弯下去，因为那个就到比较浅海，飞机慢慢下水。如果是直接这样下去，上一次就这样直接下去，70多个就当场死了50多个人。转弯下去，到海里以后，迷迷糊糊的看看怎么回事。我一看，马上让自己镇静。第一个想到怕飞机爆炸，第二个看有没有逃生门有没有打开。感谢主，飞机没有爆炸，逃生门打开了，然后大家就在穿救生衣啊，就从底下拿起来。以前我从来不看他的飞机，空中小姐怎么讲说你要怎么弄怎么吹怎么，我管你这么多，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为什么呢？我想飞机啊，海军呢、啊，海坐船呢、啊，轻盾那还有希望。那么路上车子碰着还可以下来，飞机只有红烧，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呢，我根本就没什么兴趣看。那一上来，赶快拿起来，给他带上去了。立刻大家跳上那个，他喷出那个橡皮艇，大家在那边那么准备逃生，每一个人都下去了。外面风雨非常大，非常大。下去以后呢，船只一直也不敢靠岸，他怕我们飞机爆炸，不敢靠岸。后来过一会儿，他慢慢看没有爆炸，有人在用吊车把那个机头拉拉拉靠海近一点，所以机头那边就可以弄个橡皮艇就可以过去。那我们在等不是办法，那时候我在那边有照相机，我就拿起来照相。空中小姐说：“你这个时候心情照相。”我说：“小姐，心情放轻松一点，轻松一点，没事吧？不知道干嘛，我就给他照相，这样照，照相。风雨很大，小孩子一直打咳，一直打喷嚏，这样一直咳嗽。后来我看到情形不是办法，我说：小姐，我们还是要上去，因为从那边到前面下去就对，这里不是办法。他说：不用在那边等，等啊就。我说：小姐，这白等的啦，相信我的话啦。虽然我也没有经验呐，我想你也没什么经验呐，上去就对的啦。”小姐听我这样讲讲，好，就我把扶上去，让把老人家先扶上去。因为我们下来那个，让我已经爬上去的时候，我两个行李已经拿上去，另外一个行李被人家挤得扁扁的，还没拿的时候，突然这时候因为大家急着往前走啊，那个女人的高跟鞋，那时候在那里橡皮艇还可以穿高跟鞋吗？她尖尖高跟鞋都一直踩，砰一下一个洞，气就嘘就没有了。20多个人到海里飘了。哇，在海里飘，一个小孩子呢就一直叫救命了。虽然大家都有带救生衣，可是呢小孩子大浪打来打去啊，我西装一丢啊，顿我跳下去，这妈妈一直叫，我就连小孩子的妈妈给他抓住，然后人家拿一根棍子来慢慢拉拉拉拉上去。后来在机场搞了一天，挤满了飞机全部不能飞，搞了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仔细思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这样？一直到天津的时候，在领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我就在读约拿记。约拿记讲到约拿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那么神要他有一天说，你要去向尼尼微城亚述人说，我要审判那个城，除非他们悔改。约拿一听，哈利路亚，太好了，他们早就该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亚述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有天神要审判，哎呀太好了，他还去传给他悔改，开玩笑在这跑，他想躲在耶路撒冷不是办法，跑远一点，上帝大概会忘记他，就不理他了。他就坐那个到约帕约法那个地方去，然后坐船要往他斯，没有想到神还不放过他，船上遇到大飓风，让他吓死，突然跟他好，怎么会这样呢？他知道是神找他的麻烦，他说你们把他丢下去就不会错了，不会错了。大家只好这样了，丢下去，风平浪静，甚至安排一个大鱼把它吃到肚子里面。你知道人类哪一个人是第一个坐潜水艇的啊？我们约拿他老兄，他在潜水艇里面就跟主说：“哦啊，主啊，我以前上到那山顶，到下到山根，怎么他就在大鱼肚子里面就悔改了？悔改以后，他真正的认罪悔改，就表示顺服主。主说这还差不多，就把土在旱地上，剩下他乖乖的就到尼尼微城去讲这个救恩的福音。”全程披麻蒙灰的悔改，从这个事情我就看到，约拿他要往神要他往东，他偏往西；神要他往南，他偏往北。我就想到，神当初我在我监狱最痛苦的时候，他救我脱离那罪恶的捆绑，我很清楚他对我的选召，所以呢，我就知道神不是喜欢我做一些想自己人要做的事情，所以借着一些环境呢，我就是顺服在主的面前，也感谢主，顺服在主的面前以后，开始呢专心不想别的的时候，神就开我们的路，不但那么教会一直蒙上帝的眷顾，而且神学院蒙上帝的眷顾，而且这个毁谤的案子最近这几天2月10号以前就要那个澄清，因为台湾成立一个调查团，现在北美问了已经知道结果差不多，所以你要澄清，虽然我很多的不平衡，澄清就是澄清，我也受着这一年多的伤害，谁能够了解？但今天早上陈牧师、陈道明牧师，他在组里面一个长辈的安慰跟关怀，深深的激励我。他说：“你要知道，这不是光人在做，是魔鬼在里面工作。”但我也看到神奇妙的工作，神 他所爱的，他必要管教。何况自己有太多太多地方需要好好的检讨和反省的地方。但感谢神很奇妙的恩典。所以我说，人怎么样来呢？第一个，带着你的罪来；第二个，带着你的劳苦跟重担来；第三个呢，你的疾病、你的死亡的问题，你来到主的面前。我一生有太多太多奇妙的经历，但因为我信靠神。或许每一个人一生不一样，每一个人相信都是多彩多姿的人生，每一个人神的带领不一样。或许你没有说让我飞机掉到海底的经验，没有在马赛被四个阿拉伯人杀的经验，没有这样没有那样的经验，可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非常奇妙非常特殊的。当你面对你永生的问题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他要告诉你，他要清楚地告诉你。所以我第一个讲到为什么要来，第二个讲到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最后说到来得什么呢？第一个，来得主应许的救恩；第二个，来得主应许的安息。主应许的救恩，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他说，我总不丢弃他。 I always will not forsake him， 我 always， 我总不丢弃他。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跟总统见面，他跟你说我现在做这个做那个，你知道总统讲的话那很可靠了，签个约都可靠了。总统讲的话不可靠，我们当然可靠，何况是一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讲的话呢？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的话千锤百炼，千百年以来他的话一直在应验当中。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你只要愿意到他的面前，他总不丢弃你。他对你的一生有个非常奇妙的计划，只要你愿意，他总不会丢弃。我多少时候会软弱的时刻，但是我来到他的面前，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他。亲爱的朋友们，不只是我经历他，今天世上太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总不丢弃他。亲爱的朋友们，人会错，但是我告诉你，神不会错，他绝对不会错。你来到他的面前，他总不会丢弃你。第二个，来得主应许的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得安息。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这是一个罪恶滔天的这个世界，那么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衣服脏了，你知道需要肥皂粉来洗；你的身体脏了，你知道需要香皂来洗。我请问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多少的污秽，有多少肮脏的地方？今天人都有办法用摄影机把你摄下来，上帝岂没有办法把你一生把你摄下来，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摄下来吗？请问你，当你一生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的一生呈现在人面前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多地方不敢看的？很多心思意念诡诈的、贪婪的、妒忌的、情欲的，很多地方不敢看的，怎么办呢？身体脏的需要香皂来洗，衣服脏了需要那肥皂粉来洗。我请问你，一生有这么多的罪恶，你就这样带过去，这个问题不解决吗？任何东西都要解决，怎么办呢？什么东西能够洗人的罪呢？亲爱的朋友们，只有血能洗罪，只有血能洗罪。中国人最知道这个观念。小时候，那么过年过节的时候，我看我妈妈就杀鸡杀鸭拜天公。我问妈妈说，为什么要杀鸡杀鸭？为什么这么残忍？还流血一个碗，把它装起来，把血装起来。我说你拜一拜就让他，然后拿血给他继续跑，不是很好吗？我妈说小孩子不知道乱说话。她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就一定要死，一定要流血就是的。中国人都知道献祭的观念，但鸡鸭的血不能洗人的罪，它只是一个代表，它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就像人今天你得了重伤，你要输血，你可以让，反正都是血嘛，鸡鸭的血可以替你输血吗？不行，输血只有人的血可以那个救人。可是我的血能洗诸位的罪吗？不行，因为我是个罪人。诸位你们的血可以洗我的罪吗？不行，半斤跟八两而已。有人坏在外面，有人行为坏，有人坏在里面，你说对不对？世界上谁有不犯罪的人呢？孔老夫子都说，人就非圣贤，孰能无过？孟子都说，吾日要三省吾身的，每天要认罪悔改三次的。印度的圣人释迦牟尼，觉得自己满身的罪孽，最后抛妻别子，上山去苦修的。所以谁是没有罪？世界上唯有只有一个人没有罪， 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人在罪恶里面，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照神的公义来审判人，就要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死以后要受审判。所以这世界上不是光死就解决，如果死亡就解决的话，那世界上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有人生前丧尽天良，死后还有哀荣的，还有人被供奉在那边的。所以呢，如果这个没有审判，世界上没有公平可以讲。所以呢，人因为有罪，100步跟50步的差别，有罪，罪的工价是死，死以后要受审判。按照公义的神的公义来说，人要受审判，可是我们的神又是个慈爱的神，怎么办呢？所以又要公义又要慈爱，怎么办呢？所以神差他的爱子1900多年前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杀，钉在十字架上。他临死的时候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达到了，因为他血不流，我们罪得不着赦免，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把心门打开的时候，他的血就为你流，他的命就为你死，他赐给你一个崭新的生命，他的圣灵开始引导你一个完全崭新的人生。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今天蒙神这么样奇妙恩典，我得着了，你一样也可以得着，只要你愿意。你愿意这样吗？我们请亲爱的朋友们一同低头，我们来做祷告。请们每一位朋友们把眼睛闭上，我要为您做祝福的祷告。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你在今天晚上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跟华人亲爱的骨肉同胞们可以分享到耶稣基督的信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生命的粮，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你的永远不渴。主，你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得安息。主，谢谢你的安慰，常常在痛苦当中，在眼泪的时候，只要来到你的面前，你那大能的膀臂永远扶持着我们。主，谢谢你把今天晚上每一位亲爱的朋友们，把我们华人同胞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今天晚上圣灵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真的知道来到主的面前得到这个主所应许的救恩跟安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大家仍然低头眼睛闭上的时候，我要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你知道你到从哪里来，有一天你要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你心里有没有真正的喜乐？人活在世界上，外表人来看我们高高在上，但里面千疮百孔，里面好多的事，你想做的事做不到，不想做的事偏偏去做，不想发脾气没有力量，不想骄傲，不想嫉妒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主要断开你的锁链，他要赐给你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今天晚上说，主啊，你如果真的是那位救主的话，我愿意试试看，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把握这样的机会，不要放弃。有没有这样朋友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请你在座位上你把右手举起来好吗？我要为你做祷告，感谢主。有没有这样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我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请你在座位上你把右手举起来好不好？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感谢主。我看到请放下，好几位请放下来，请放下来。还有没有这样？感谢主，请放下来。我看见了，主看见了，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刚才举过手的请不必再举手。然后好几位妈妈跟几个姊妹跟弟兄在后面，还有没有这样朋友？我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朋友？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朋友们，每一个人都有得救进入永生的机会，就像在那暗流汹涌的海上，你以为可以凭着自己游泳技术得救，你会抓错了凭据，会丧失自己的生命。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还有没有这样朋友勇敢地举你的右手？我特别为你祷告好不好？有没有这样朋友勇敢地举你的右手？时间不多，我要特别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朋友不要彷徨，不要犹豫，我来为你祷告。神必照他的应许，他要赐福你。刚才有6、7位这样朋友愿意接，感谢主。有一位姊妹很勇敢地举手，我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间不多，马上我就要做结束了。神必照他的应许，他要赐福你，他要带领你。我最后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这样朋友？我特别为您祷告，神一定照他的应许在你身上，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还有没有这样朋友举你的右手？我特别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朋友？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朋友？我来为你祷告。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刚才有七八位朋友在主的面前愿意把心门打开，让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为他们欢喜快乐。主，你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的为他们欢喜，99只羊一直在牧羊人的旁边，只要有一只羊流离失所了，牧羊人就把99只羊放在一边，一直去找那一只，一直到山边，到海边，到深谷里，在各个地方一直找，找到了以后，他不但回来把他扛抬回来，他不但自己欢喜快乐，他要跟邻舍欢喜快乐。主，谢谢你为这群朋友们勇敢的在主的面前把心门打开，让耶稣做他们救主的。我们献上祷告，求你带领他们信主以后，让他们谨记得开始要有读经、祷告跟聚会的生活。因为一个人信主以后不读经，没有办法更认识神。不祷告没有办法更经历神。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聚会，怎么享受神家里面弟兄姊妹的关怀跟爱呢？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需要爱，需要关怀。谢谢你设立中华贵族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众人的光，要照亮周围的人。愿你赐福这个教会能够向左向右开展，好让更多人得蒙主你的恩典。请你赐福这里的每一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我们为这些朋友们把荣耀来归给神，我们感谢主。那么我在这个地方这一次来呢，是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不到两个礼拜，来了几天。那么这几天，那么一直在为主做见证。然后这礼拜天礼拜一过几天我们可能到洛杉矶去，然后下个礼拜五六日就回台湾，因为台湾的侍奉非常的多，非常的繁忙。那么再办一个神学院，那么现在在那里每年要拓荒两间教会，感谢主。那么陈牧师的妹夫啊，那么在我们的神学院做了帮很大很多的忙，一个吴文雄牧师帮我们很多的忙，他有很好教导的恩赐，感谢主。那么我们拓荒最近十年来拓荒了七个教会，在台湾，在台北东区礼拜堂、芦洲礼拜堂、板桥星光教会、土城礼拜堂、五股礼拜堂、龙潭的一个义源基督教会跟淡水基督教会。然后大陆的福音工作是我们很深很深的负担。那么因为我们中国宣教使命团有一个意向，就是一直希望中国人起来接幕后宣教的一棒，所以呢要不断的拓荒建立教会，所以是我们的目标。但拓荒建立教会呢需要训练人才，所以我们办神学院，那么训练人才然后做大陆的福音工作，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常常在世界各地呼喊中国人要起来宣教，感谢主。那么知道你们教会多年来非常蒙神的眷顾，盼望你们也在代祷中纪念一个这么一个软弱的肢体啊，实在需要很多人祷告，想着人为了祷告。因为人现在对我的要求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十年前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因为老毛病常常会发作，为什么呢？还会打人的牧师还会打人的以前哈，因为我做监狱的福音工作，副总统李元处他给我一个特权，他当法务部长的时候，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所以因为我到监狱里面传福音，常常就有监狱出来的人找我，因为出来找我的缘故呢，他常常出来找我呢，那我们成立一个中途之家。因为中途之家就是有些人坐牢坐了15年20年，那么他不适应这个社会，所以呢那么不是一下子能够完全适应，所以我们有个中途之家，陪他们读圣经祷告，一年两年改变以后给他介绍工作，慢慢的成家立业这样。那有时候呢，有时候实在那些人实在是他真是好话说尽了，坏事做绝了，有时候很生气，有时候老毛病还会打人。我那时候呢吴长老顶多只说我说代号怎么老毛病又发了吗，哎呀改一改这样。10年前11年是这样，但现在对我的神对我的要求跟人对我的要求就完全不一样了。神界的一些环境让我了解，感谢主。虽然很痛苦，虽然这个是刻骨铭心，但神的恩典够用。所以想到的时候纪念这一个不是蒙恩非常久的人，这个道路不好走，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愿上帝赐福你们每一位，谢谢。